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34号到1449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这个和好圣事里面的第五跟第六个问题，也就是两个大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多元的忏悔方式，而第六个问题是忏悔与和好圣事。我们首先看其中的第一个部分，来看1434号。基督徒内心的忏悔可以透过多元的方式来表达，圣经和教父们尤其强调三种方式：禁食、祈祷和施舍，以表达人对自己、对天主、对他人关系的改善，连同经由圣洗和殉道所带来的根本净化。他们也指出获得罪赦的其他方法，就是努力与近人和好，痛哭己罪，关注近人的得救，请圣人代祷和实践爱德，因为爱德遮盖许多罪过，不得路前书4章8节。我们看的这个1434号这一条呢，首先呢，我们需要这里也需要解释呢，这个忏悔的多元的这个含义，这个多元。那么多元呢，这里指的是呢，具有多种表达形式。啊，我们之前在介绍过教会内礼仪的多元化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过多元这个词。这个词的使用啊，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是蛮广泛的。我们这个社会呢是多元的。那么这个本条目它关注的重点呢，就是忏悔的多元表达。那么一般说来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呢，忏悔呢只是一个单一形式的表达。那么这个单一呢，我们把它叫做一元。这个一元就指的是认罪和悔改。事实上呢，根据圣经和教父们的观点，忏悔呢常是多元的，也就是说，不只是只有认罪一种方式。其中啊，圣经内呢有三种方式呢被特别强调。那就是禁食、祈祷和施舍。那这在旧约内呢是被犹太人所重视的。在新约里的马窦福音当中，我们看到呢，在山中圣训里面特别有一个段落来专门讨论呢这个禁食、祈祷和施舍。那么可见呢其重要性。当实践这三种美德的这个时候，足以看到呢他们可以改善呢对自己、对天主以及跟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这里呢，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对应的这个次序哈，这个禁食呢，其实是对自己要改善对自己的一个态度，那么祈祷呢是对天主，而施舍呢是对他人，这其本质呢也就能够涉及到一个忏悔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呢，在这个条目下呢，他介绍这个基督徒生活中多元的忏悔的表达形式的这个时候，这个多元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借着这三种方式呢，它可以表达出来。我们看1435号，皈依实现于日常生活中，就是和好的行动，关怀穷人，履行并维护公道和正义，向弟兄承认自己的过失，弟兄间的归过劝善，检讨自己的生活，省察良心，接受灵修指导，忍受痛苦，为正义而忍受迫害，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是忏悔最稳妥的途径。那在这一条里面，他具体的给我们讲述呢忏悔的表现形式啊，就是这个多元的这个，除了以上三种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因为只是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传统中所称呼的这个三大样，那么也有其他的这个形式，像关怀穷人和维护正义。那么关于维护正义这一点呢，其实是比较难的。比如呢，我们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两个亲人之间呢，他们在吵架。那当需要我们去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我们该偏袒哪一方呢？那么大多数的人呢，都会选择是向亲不向理啊，或者是呢，我们选择呢只承认真理，按照真理去讲话。所以这个实践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还有呢，像承认自己的过错，这一点呢其实也不容易。还有规劝、省察，以及接受灵修辅导、忍受苦痛、背自己的十字架等等。那么其中的每一项呢，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内容呢来加以介绍，只是呢这里呢限于篇幅的关系呢，我们只是稍微提到了其中的几个项目。我们看1436号，感恩祭与忏悔。我们在感恩祭中找到日常皈依和忏悔的泉源，并得到滋养。因为基督的祭献呢在感恩祭中临现于人间，使我们与天主和好。感恩圣体圣事呢滋养并强化那些要活出基督生命的人。圣体是良药，它从日常的过失中解救我们，并保护我们不犯大罪。在这个提到呢 这个忏悔的多元表达的时候呢，这里呢一定不能不提啊居于这个啊教会生活中心位置的这个感恩祭，因为感恩祭呢是皈依的泉源，并且呢它也是这个滋养的所在。因为借着感恩祭呢，我们呢能跟天主和好，这样呢就保护我们呢啊常能够活于跟天主的共荣之中。所以这样看来呢，作为具有忏悔意义的首要体现形式呢，就得以表达出来了。就是感恩祭呢，它是忏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核心的表达。根据特伦多大公会议的决议的精神呢，里面的一句话呢，他说圣体呢是良药，它从日常的过失中解救我们，并保护我们不犯大罪。那么这句话呢，是来自多利滕大公会议决议的里面的这个一句话。我们看1437号，阅读圣经，诵念时辰颂祷礼和天主经，凡是真诚的敬礼或热心的行动，都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重振皈依和忏悔的精神，有助我们得到罪赦。除了以感恩祭为首的忏悔行动之外呢，常见的具有忏悔价值的行动呢，还包括阅读圣经、诵念时辰颂祷礼和天主经，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实践忏悔的精神，并能够缔造呢我们信仰内的皈依，自然呢也有助于得到罪过的这个赦免。那么这里面这个第二点啊，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第二个这个诵念时辰颂祷礼呢，那么这个通常说的是日课。那么日课呢，为这个度奉献生活的人呢，他们通常呢是有义务啊每天要进行诵念的。所以教会呢今天也鼓励呢平信徒也来诵念，采用这样的祈祷方式呢来作为自己每天祈祷的一种方式。我们看1438号，在礼仪年中补赎忏悔的日子和时期，四旬期逢星期五纪念主受难的日子，是教会践行忏悔的重要时刻。这些日子尤其适合做灵修的操练、退省及行善功、忏悔礼仪，作为补赎而做的朝圣、自发性的克己，如进食和施舍、弟兄的分享、慈善和传教工作等。在礼仪年中，四旬期是特别的时期，忏悔的含义呢，常在弥撒和日课礼仪中有所体现。这时期正好有利于实践补赎和忏悔。全年的星期五及四旬期都是补赎日，特别纪念主的受苦受难。那么关于这个补赎日哈，这个天主教法典里面呢有着这个更加清晰的这个说明。这里我们要留意的，这里啊提到的一个期限呢，指的是呢全年的这个星期五以及四旬期都是补赎日。那么这里面这个四旬期呢，是指的是整个的这个四旬期都是补赎日。那么整个的四旬期以及全年的这个星期五呢，都是特别的纪念主受苦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就是补赎日里面所能够做的补赎呢，常是多种多样的啊。当然这里面提到的是补赎日，但是呢，这里面也有忏悔的这个价值。在这儿呢，我们无疑呢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忏悔多元表达的一种。而守斋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在补赎日呢，守斋呢，大概是最多的人选择的一种方式了。那么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像节制饮食啊，还有什么减少闲话呀，或者减少娱乐等等啊。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可以作为补赎的这个方式。在这样的时期里面，尤其适合参加灵修操练啊，比如说闭境，还有自发性的这个克己。那么自发性的克己呢，指的是呢自己主动寻求的，而不是不得已才勉强实行的啊。那么这里呢，这个它要区分一个主动和被动，因为你主动寻求的和你被动啊接受的，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如果是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比方说你实在是没有吃的了，然后就说哎呀，那我就做点刻苦吧。那么这里呢，至少它不算作是一个自发的和主动寻求的。还有呢，就是灵修学习和反省等，并且呢，像参与爱的工作呀，和参与传教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总之呢，这类具有忏悔功效的这个善功呢，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的列举。1439号，耶稣以荡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24节，淋漓尽致地描写了皈依和忏悔的过程。慈父是这比喻的核心人物，儿子被一种虚幻的自由所迷惑，离弃父家，在挥霍尽了他的财产之后，就陷入极大的痛苦中，为了自己要替人放猪而感到莫大的羞耻，尤其甚者就是竟然想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这荡子反省自己所失去的幸福，十分后悔，并决定回到父亲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 走上回家的道路，父亲又喜悦又慷慨地迎接他，这些都是皈依过程固有的特点。上等的袍子、戒指以及欢宴，象征着崭新的生命，一个纯洁、高尚并充满喜乐的生命，也是象征人回头归向天主，回到父家教会的情形。唯有基督的心洞悉天父深厚的慈爱，才能以如此纯美丽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天父那深不可测的仁慈。那福音里面呢，记载着耶稣自己所讲过的一个有关悔改的这个比喻，那么就是荡子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用来讲解和好盛世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有一位学长呢，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写的荡子的比喻，那么篇幅是蛮长的，有超过300页之多。那么这其中啊，就较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个比喻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荡子的比喻中呢，有不少细节呢，它值得我们仔细的玩味。比如这个慈父呢，这里显然是核心，而荡子的放荡不羁及离家之后所受的苦，这使他失去了父亲的慈爱而悲惨不已。那么这导致他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度一个悔改的生活，进而呢有勇气回到父亲的身边，而父亲呢以完全的父爱接纳了他。那么整个的比喻呢，把父亲的仁慈呢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把荡子的悔改历程呢描写得栩栩如生。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在其中呢多多少少地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呢我们像荡子一样远离了天主需要悔改，或者是呢我们像长子一样，我们虽然没有远离他也常常在这个父亲身边去陪伴他，可是呢我们内心深处呢也有需要悔改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大问题呢，我们看的就是第六点，就是忏悔与和好圣事。我们看1440号，罪恶首先是冒犯天主，断绝我们与他之间的共荣，他同时伤害与教会的共荣，因此呢皈依需要天主的宽恕并与教会和好，这就是忏悔与和好圣事以礼仪所表达和实现的。那么毫无疑问的，罪恶的后果呢，首先是冒犯天主，伤害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伤害跟教会之间的共荣。为此呢，和好圣事所要表达的效果呢，常要顾及到这两个方面，就是跟天主和教会和好。这正是忏悔圣事所能表达的两个主要方向，破坏了的要被修复，而失去的也能够再获得。那么在这一条里面，我们要留意呢，就是罪恶呢它所带来的这个伤害的两个主要的这个幅度，冒犯天主，伤害跟教会之间的共荣。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唯独天主能宽赦罪过，1441号，唯独天主能宽赦罪过。由于耶稣是天主子，他论及自己是说，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马尔谷福音2:10，并施行这神圣的权柄，你的罪赦了，马尔谷福音2:5，路加福音7:48。此外，他依据他天主性的全能，把这权柄赐给人，使他们能以他的名赦罪。根据圣经内的教导，只有天主可以赦罪。由于耶稣的特殊身份，他是天主子，是真天主，他自然可以赦罪。福音内呢有着清晰的教导，基于这样的理由呢，他也可以把这赦罪的权柄呢让他的一些门徒来分享，从而呢以他的名义来赦罪。我们看1442号，基督愿意他的整个教会在祈祷生活和行动中成为宽恕与和好的标记及工具，这是他以自己的宝血和代价为我们获得的。然而他把赦罪的权柄交给宗徒去执行，训示宗徒负起和好的职务，格林多人后书5:18，宗徒以基督的名被派遣，而天主亲自通过宗徒劝勉并要求说，你们与天主和好吧，格林多人后书5:20。那么耶稣的整个救赎行动呢，都表示呢要与天主和好，他借着自己的牺牲呢为我们赚取了这和好的机会。那么首先呢，他派遣宗徒们去实行，所以呢宗徒们是以基督之名被派遣去，不只是宣讲这个和好，也实践这和好的具体使命。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他们把这个和好圣事呢能够在信徒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带给他们，也把他们能跟天主和好的这个机会呢具体在生活里面帮助他们实践出来也就是实行这件圣事，与教会和好。1443号，耶稣在其公开生活里不但赦免罪过，也向人展示着宽恕的效能， 他是宽恕的罪人重返天主子民的团体，因为罪恶曾使他们远离这团体，甚至被隔绝。关于此事的一个明显标记，就是耶稣接纳罪人与他同席，甚至他自己坐在罪人们的筵席间。这行动令人震惊的方式，同时表示天主的宽恕，以及罪人重新回到天主子民中间。耶稣对待罪人的态度呢，在福音中呢有着清楚的显示。路加福音呢，在这方面呢是比较独特的，就是在四部福音当中啊是比较独特的，就是他用更多的笔墨，用更多的这个内容和更多的具体的例子来关注呢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呢他有着更多的描写。比如呢，耶稣呢他不像法利赛人一样呢，他躲避罪人，他自视清高，反而呢他是愿意和他们同食共饮。在这一方面呢，路加福音呢其实呢所提到的这个例子呢是最多的。这方式呢与那些所谓的热心的犹太人相比呢，真是有天壤之别。耶稣这样行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罪人也有机会再次跟天主的仁慈相遇。我们看1444，主赋予宗徒分担他赦罪的权柄时，也赋予他们使罪人与教会重归于好的权柄。基督郑重地跟西满伯多禄所说的一番话，清楚表达出这任务的教会幅度。不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马窦福音16章19节。主，请赐给伯多禄束缚与释放的这项职务，也赐给了那与其首领相连的宗徒团。马窦福音18章18节、28章16到20节。福音里给我们记载了耶稣如何将这赦罪的权柄让门徒们分食。马窦福音里记载耶稣对伯多禄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马窦福音16章19节。那么这个权柄呢，自然呢不是给伯多禄本人的，也是给整个的宗徒团以及日后继承这团体的成员。那么这样呢，天主的仁慈呢就可以世代的流传。那么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时候，就是马窦福音呢所特别记载的这一段经文，耶稣把这个束缚跟释放的这个权柄给伯多禄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只理解成是给伯多禄本人呢，这个是不符合这个逻辑的，它和上下文呢以及教会啊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实践的历史呢是不相符的。如果呢我们看这个基督新教里面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强调呢，这个耶稣呢把这个权利呢是给这个教会的，那么这个教会呢相对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教会团体，不是给本人。那么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呢，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改革呢是在16世纪，那么也就是说，那么教会呢在实践这个权柄的时候，就是教会的神职主要是主教跟神父实行这个权柄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500年之后基督教才做这样的解释。那么教会之前在150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按着耶稣基督首先是给伯多禄，然后呢也给呢跟伯多禄共荣的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领导团体，那么也就是神职主教跟神父们。所以呢这样的理解呢跟前后呢上下文呢以及教会的历史呢才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呢那就是不一致的。为此呢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呢，基督教呢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呢是缺少足够的这个证据，历史的证据以及啊对上下文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理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1444号这一条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呢这里面所指的这个含义。那么既然呢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天主的这个仁慈代代流传，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看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1445号，束缚以释放的意指，凡被你拒绝与你共荣的人，也被拒绝与天主共荣；凡你重新接纳与你共荣的人，同样天主也接纳该人与他共荣。跟教会和好与跟天主和好，两者是不可分的。那么这里呢要解释啊其中的一些词汇的含义。宗徒们呢有束缚跟释放的这个权柄，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赦免和赦免的这个区别啊。当然不赦免就是束缚啊，赦免就是释放。那么相反的方向呢也是如此啊，那就是说如果是赦免在前面，不赦免在后面啊，这是一样的。那么天主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呢常是相连的， 这个相连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词来理解，就是它常是一致的。那么教会呢，是以天主的这个名义呢，在人间呢来执行啊天主的这个使命，或者是准确的讲是耶稣基督啊当年呢所执行的这个使命。为此呢，我们不能够机械的将二者分开，或者是说将二者对立，就是将天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呢进行对立。换句话说呢，教会呢好似是没有做天主愿意让他做的事情，或者是天主愿意让教会做的事情，教会还没有做，这样的理解呢是错误的。那么当人机械的将天主跟教会分开的时候呢，这个常会带来一个悲剧性的后果。那么这个悲剧性的这个后果呢，那么最后呢常常导致产生混乱的这个根源。宽恕的圣事，我们看这个1446号，基督建立忏悔圣事是为了他教会所有犯罪的肢体，首先是为那些在灵洗后犯了严重的罪过，因而丧失了圣洗的恩宠，并伤害教会共荣的人。忏悔圣事给予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再次皈依和重新获得诚意的恩宠。教父们把这圣事形容为覆舟后丧失恩宠后的第二块救生板。那么基督徒犯罪之后呢，需要天主的恩宠，圣事会帮助他再次回到教会的怀抱，使诚意的恩宠呢再次获得。那么这里是指的是犯了大罪的基督徒要借助忏悔圣事来改变其被动的状态，那么有机会呢再次获得诚意的恩宠。那么按照教父们，就是比如啊这个戴尔都良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帆船后的第二个救生板，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圣洗呢，如果是人首次获得这个救恩的这个时刻，那么这个可以看成是第一个救生板，挽救了生命。那么这件圣事，也就是宽恕的圣事，或者是和好的这个圣事，所带来的就是第二块救生板。所以这里面所说的第二次呢，就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事实上啊是蛮恰当的。我们看这个1447号，许多世纪以来，教会在应用这由主所交付的权柄的具体方式上已有了不少变化。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如果基督徒在灵洗后犯了特别严重的罪过，如崇拜偶像、杀人或奸淫，为求和好，他们需遵守一项极为严格的纪律，即忏悔者在接受和好之前要为自己的罪过公开做补赎，往往为期多年。被收录于这类忏悔者之行列中的只涉及某些重罪者只有少数，而且在某些地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在第七世纪，爱尔兰的传教士受到东方隐修传统的启发，把私下的忏悔的做法带到了欧洲大陆。忏悔者在与教会和好之前，无需先公开的和长时间的去做补赎。从此，这圣事在忏悔者和司铎之间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这种新的做法准备了重复这件圣事的可能性，并因而开拓了经常定期领受这圣事的途径。这样的方式容许在一次圣事庆典中同时赦免重罪和小罪，教会至今仍大致上采用这忏悔的方式。那么这个1447号呢，在这里呢向我们特别的这个检讨了这个教会呢在实行忏悔圣事的这个历史。那我们会发现呢，古代和现代所实行的那个只是形式上的这个差别，而基本的架构呢是保持不变的。那比如呢，古代的这个实行呢会更加严厉，而现代的这个实行呢会更加便捷啊。那么所谓的是严厉呢，在古代呢对一些较为严重的这个罪过，就是大罪当中的一些较为严重的这个罪过呢，常常会要求人做数年呢甚至是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补赎，就是补赎做完了之后罪过才能够得到宽恕。那么现代相比呢，获得的这个罪过赦免的这个方式呢会更加的容易和便捷了。而实行的频率上呢，现代和古代也有区别。古代的这个实行频率不高，就是换句话说呢，办告解呢并不那么频繁。而现代的这个实行呢，是可以多次的领受这件圣事。那么这里呢，会特别提到呢，一个显著的变化呢，是源自呢七世纪的这个时候，爱尔兰的这个传教士呢，在把这个东方这个隐修传统的这个方式的启发下呢，将这个私下的这个忏悔方式呢带到了这个欧洲大陆。那么这个主流的方式呢一直呢延续到至今，所以我们大致算起来七世纪就是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那么到现在呢，那么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和在形式上的所有的这一些变化。 我们看1448，这盛世的距离及举行这盛世的庆典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改变，从这些改变中可辨别出一个共同的基本架构。那么此基本架构呢，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人的行动，即人在圣神的引导下的皈依，就是痛悔、告明和补赎。另一个要素呢，是天主透过教会的介入而行动，教会借着主教及其司铎以耶稣基督之名赦免罪过，并定下补赎的模式，还为罪人祈祷，并与他一起赎罪。因此呢，罪人在教会团体中获得治疗，并重新被接入教会的共荣里。那么虽然经历了近2000年的这个演变，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找到呢其基本的架构。这里指的是忏悔圣事实行的这个架构。那么两个方面的要素呢，在这里被清楚地显示出来。那么第一个方面，就从人这一方面来看呢，就是透过恩宠的感动而开始。那么所以呢，当事人呢要实行痛悔、告明和补赎。那么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天主透过教会来实行的这个因素，由主教和司铎来执行赦罪，并给出补赎的方式。最后呢，当事人呢被接纳到教会的共荣当中，因为原来的共荣已经被罪恶所破坏了。那么在西方啊，你会看到这个有的时候忏悔的人在罪过被赦免了之后呢，他会跟这个实行圣事的主教或神父有一个拥抱。那么这个所表达的含义呢，就是被重新的这个接纳，这表示的也被教会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我们看1449号，拉丁教会所用的赦罪经文正表达出这圣事的基本要素。仁慈的天父是宽恕的泉源，他借着圣子的逾越及圣神的恩赐，通过教会的祈祷和服务，让罪人得到和好。天上的慈父因他的圣子和死亡和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又恩赐圣神赦免罪过，愿他借着教会的服务宽恕你，赐给你平安。现在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那么罗马礼仪经书当中记载的拉丁礼的这个主教或神父们所惯常使用的赦罪经文，正好包含了赦罪的各项要素。天父呢是宽恕的泉源，借着圣子及圣神及教会的服务，使当事人的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每次呢，我们在接受主教或神父赦罪时啊，要好好的体会其中的含义，让宽恕的恩宠呢在我们身上呢这个常常临在。这个1449号呢，最后呢这个引号里面的这一段呢，就是赦罪经文。那我想呢，不少教友们都能够想起来这段经文，所以它的含义呢是非常丰富的啊。那并且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源自赦罪的这根源天父啊，透过圣子圣神以及教会的这个服务赦免的这个恩宠啊，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跟天主呢和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啊要看的内容。